师有这个体真直、方便随缘直、息两边分别直啊，一心三观圆融，这个三谛啊，在天台中太不可思议了。他有很清楚修行的次第的系列啊，所以他在里面弘法利生广行菩萨行啊。而且呢，他曾经为晋王杨广，晋王那时候啊，晋王他是拥有很大的兵权的。晋王杨广后来他那个继位就是我们讲的隋炀帝，晋王杨广，隋炀帝他为这个晋王杨广啊传授菩萨戒，传授菩萨戒，法名叫做总持菩萨。所以隋炀帝啊，他受菩萨戒的。啊，谁跟他设皈依呢？就是智疑大师，啊，所以他一个菩萨界的法号叫做总持菩萨，这听来很欢喜啊。说晋王啊，就回赠智疑大师啊，就称之他为智者大师，所以我们现在都是称为智者大师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说智者大师就是智疑大师，同一个人。那因为智者大师这个名号是杨广，晋王杨广为他封的。那晋王杨广后来呢，当上了皇帝了。隋炀帝，所以你看皇帝式的封号，所以以后我们都尊称智疑大师为智者大师，就这个道理啊。那他这个58岁回到天台山为弟子传授观心论啊。而后来呢，晋王杨广他因为很思念这个智者大师啊。啊，他本身又主持政务啊，又没办法亲自去啊，所以他一再遣词，遣那个大师去入山迎请大师出山了。大师因为年纪大了嘛，啊，不愿这么操劳了。那这个杨广啊，有点阿爸，你知道吗？有点阿爸，最后几乎是限期出山，对不对？限期出山，最后没办法，大师啊，不得已啊，抱病出山了，所以走到了。天台西门石城寺这个地方啊，就在石城寺这个地方圆寂了，啊，圆寂了，这是他的视线啊。你看，我遵从你的意思啊，啊，然后呢，我相信杨广他心里也会觉得很过意不去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让个老法师抱病出来，结果在石城寺这个地方圆寂了，好像欠了一点。对不对？内心很歉疚嘛，所以啊，这个时候60岁，所以智者大师60岁圆寂。如果给智者大师活到了98岁，那不得了，那个天台体系那不得了，可教化更多人。所以60岁，智者大师圆寂了。圆寂以后啊，那杨广就派人呢、啊，依照智者大师他所遗留下来的图案，在天台上建寺。所以你看，智者大师。他这个视线呢、啊，令杨广觉得歉疚啊！哎呀，越想心越不安。好吧，我完成你的心愿吧，就在那里盖一所寺院，啊，在天台山建寺，啊。那后来呢，杨广继位为隋炀帝的时候，他的寺名这所寺院叫做国清寺，所以这个国清寺就是隋炀帝寺的，啊，那也是他建的，啊、那大师。他生前造寺36所，度身无数啊，一座具有35部啊，真的是著作等身呢、啊。说大师一生修学过程，你看，我从这样的过程中啊，啊，我自己有自己的浅见，他是先依慧思禅师修学禅挪，啊，然后终于天台山独居修习奢摩他，9年以后。行三摩坡地普度众生，最后呢导入言教一心三观三谛圆融，研修三种自信清净随顺、啊、我用这样做补充说明，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吧、啊、但是找这个公案真的很辛苦哎、欸。好 OK， 那我们这个第三种以禅那为首的第三种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、啊、那我们现在继续看38页倒数第二行第三个字，这以禅那为首第四种复修啊。若诸菩萨以极灭力无作自性起于作用清净境界归于尽力，此菩萨者名先修禅那， 中修三摩波提，后修奢摩他。那假如诸菩萨悟尽廉洁，然后以中道极灭之力，这极灭力我前面已经解释很多遍了，它的缘无烦恼，本质清净，本具足戒定慧，不以万法为理的极灭力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白，不染万境，不以万法为理的极灭力，无作自信啊，无作自信是什么？是自信本来具足嘛，不假作用嘛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有它最圆满的作用嘛，啊，我们真信，自信本来就是真理呀、啊，所以当你明心见性了、啊。你通身化为真理的化身啊，所以啊，这无作自心，我们常讲这什么称信无为啊，啊，就好像我前面所说的，不做观行，也不成心啊，随缘任运，任运自在，这个就是无作自心。那法而如是，本质具足的无作自心呢、啊，啊，然后起义作用啊，依这个无作自心的这种。我们的本有的德能呢，啊，起作用，就起变化，教化众生的作用啊，然后游戏神通啊，如幻三昧啊，起作用，然后清净境界啊，起作用什么呢？转我们这种尘劳的境界而成清净境界啊，境界是随心转呐、啊，这心净则土净，所以我常常讲。我们还没有修行以前，你觉得这个世间真苦恼啊，啊，真苦恼啊，啊，很乱啊，很污染啊，不能住啊，不能待啊。但是你越修呢，心越清净，觉得这不错啊，这个事情跟你没什么，好像粘不上呢，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。所以我上个星期有跟大家说明过了，啊，啊，如果你修学慢慢相应呢、啊。自信慢慢跟自信相应，跟空性相应了。你走到马路上，喧哗的马路，你一看那个声音一哩哗啦一哩哗啦，好像跟你了不相干。你跑到百货公司，那么多啊花花绿绿的东西，好像跟你了不相干。所以啊，我的家人要叫我陪他去百货公司，这是我最痛苦的事情。他为什么呢？他一看就眼睛盯到那个。看到盯到那个，我一看到这有什么好看吗？是不是通通都是差不多嘛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可是呢，你会被他转，你就会觉得他有吸引力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你心很清净，他就你能够欣赏，但是他不会吸引你。但是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不是说是我们在那里起断灭啊，因为你知道你。陪着你家人去百货公司，他在那里挑啊挑啊，挑这个挑那个，哎呀，我们在那里实在是太无聊了。欣赏没有关系，看，嗯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，欣赏是你智慧的应用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，不是看不懂啊，所以不起断灭啊。但是不要被他转了、啊，啊，你被他吸引了、啊，你就会朝思梦想，就想那个。所以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很多人到了百货公司回来以后？就发现家里衣服永远缺一件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想到那一件嘛，对不对？那家里，嘿，那个橱柜里面永远少一个装饰品，因为你看到了嘛，你就被它吸走了。不是不能看，看了以后没事。所以懂得欣赏的人，你看那个人，有的人呢，他手上戴一个很大的钻戒，这里手上挂了满天星的手表，啊，他走在路上很危险。一不小心手被砍断了，对不对？被他抢跑了。可是他挂出来，你看一下，嗯，原来是这么样子，哦，钻戒是这么样子，哈，你看到了就好了嘛。他也不是在看了，他也一样看而已嘛。他只是挂在他手上，你就借给他挂在手上嘛。那你来看嘛，对不对？你用这样想，差不多嘛。因为他只是看而已嘛，他拥有不到的，那个拥有的只是一种感觉而已。我拥有他，哪里拥有他？对不对？多负担了而已啊，所以啊，这个清净境界就是转这种我们五族的恶事转为清净境界，怎么转呢？心净则佛土净， 所以我们念佛念到四一心不乱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境界就清净了，整个境界像个沾染的浮面一样清净无碍啊。但是四一心不乱还有那三细相啊，无明业相、能见相、所见相，但是这三细相，无明业相、能见相、所见相是不相应染的，内心跟外境不染，所以你看的是法界一相清净沾染的啊，这是正的第八世。这那个声闻缘觉就把这个境界当成是涅槃，所以他还有生灭灭与极灭现前的那个相，那个相就是四一心。所以你看我们眼前，如果你能够念佛念到啊，把你的见思烦恼断了，能够把你的行因染行因离了，也就是我们第七世的染分离了，你就我们这个境界就是平等一相清净沾染的。那如果你入离一心了，那你就见真如了，法界原来色空不二嘛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全体能见跟所见就是我这一念心性，有情无情，山河大地，林林种种，一切一切就是我这一念心性的体用而已啊！离开我这一念心性的觉性，外实有一无有一法可得，所以染尽不二，通通都是真如。以金成器，器器皆金；以真如成器，器器皆真如；以理成器，器器皆理；以空成器，器器皆空。同样那么多的名词啊，金也好，真如也好，理也好，空也好，都是代表我们这一念心性。法界就是你这一念心性的，所以你这一念心是具足两重三千的，理计三千，四照三千。我前面跟大家解释得很清楚，你误入这样境界，就入圆一心三观，这我们留到后面再来讲了。所以啊，这个中修什么的，后修三摩菩提啊，这个无作自信，对不起啊，这个38页倒数第二行，无作其自信清净境界，那就是因为你依即灭力无作自信啊，那个起作用啊，依这三灭自信，自信本定的啊，然后起诸变化，化彼尘劳而为清净境界，然后归于净力，一心归于净力啊，无相一心清净，无诸妄念，心清净没有妄念，最后归于净力啊，净力者很自身的禅定力，心一心清净，没有妄念的啊，心如皎月，也无皎月之感呢、啊，一心清净，也没有清净的接受啊，而归于这个净力。此菩萨者名先修禅罗，中修三摩菩提啊，先修禅那啊，正念真如，而中修三摩菩提，依真如心起三摩菩提的教化众生的作用，后修奢摩他，后归于净力啊。这个修法大迦摄尊者就是用这样的修行，那这个大迦摄这个修这个修行的方法啊，这个是那个圆音大师啊，他就用这样的注解啊。为什么大家说尊者就是先证体极啊，先证了体极，自信本来空寂，这是极灭力啊，然后次起神通教化众生，然后后乃归定啊。现在迦摄尊者在鸡足山入定啊，在等弥勒菩萨四现成佛，龙华三会，他把释迦牟尼佛所传的衣钵啊，再传给弥勒佛啊，还有56亿7000万年啊，还要入定这么久啊，所以真的是彻悟自信的人是生死自在的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请看这个39页第一行，这是以奢摩他以禅那为首的第五个复修啊，以禅那为首的第五个复修啊，请看经文。若诸菩萨以极灭力种种清净而住净力，起于变化，此菩萨者名先修禅罗，其修奢摩他三摩菩提啊。假如 诸菩萨悟尽缘觉啊，以极灭力自信本具界定慧，自信本不动摇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啊，具足界定慧三无漏邪的，以极灭力啊，以一切境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，法界为是一心呐 啊，所以故名真如。所以以种种清净，这个种种清净就是观诸境界啊，等于极灭力见到一切境界为是一心呐、平等无二，一切清净无染。这个种种清净呢，就是一切万法清净无染呐、这是什么一心嘛？这自信的用大嘛？法界即体即用，即体即相即用，体相用是一啊，就是真如本性的体用而已啊。法界就是你这一念心性而已啊。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心性是我念里面这个心性的，我们这一念心性法界就是它、因为我们就是迷了这一念心性才立了根生世界啊。所以十法界唯是这一念心性啊。那因为悟尽缘觉，他了解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所以呢他能够以极灭力自信本定啊，原无障碍原无烦恼的极灭力种种清净，观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为是一心呢，平等无二，一切清净无染呢。就如同我们晚上做梦，梦醒了以后梦见清净了，那是你自己的心嘛，无形无相啊。所以这个种种清净而助尽力起变化了啊，所以他知道这万法就是自己的一心啊，没有实体，就是自己一心现的幻影而已，所以一切清净平等无二，所以他就能够内则安住尽力如如不动，所以而助尽力起变化，所以他内心能够安住在尽力无诸妄想，如如不动不取一相。那外则起诸变化神通作用教化众生啊，起诸变化外面能够显现无量的功德妙用来教化众生，因为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从一中来观一切、从平等中观差别 所以而助尽力起变化，此菩萨者名先修禅罗，其修娑摩陀娑摩他三摩菩提，所以先修禅罗不起幻化集诸镜像啊，而其修什么他啊，以自身的禅定让清除我们自心的妄念，令心离诸妄想，一心清净，跟其修跟什么他啊，什么他从这一心清净中起教化众生的作用啊，所以啊他能够内安住清净尽力如如不动，外能够起诸变化种种作用教化众生，这个是其修什么他三摩菩提。这种修法啊，我也举了一个公案，我举虚云老和尚。虚云老和尚他的修行有点类似这样的方便，有点类似这种方便的修行。虚云老和尚他俗姓姓萧，姓萧，他是梁武帝的后代。梁武帝，梁武帝是萧炎嘛？他梁武帝的后代啊。他世居在湖南省的湘乡这个地方啊。他父母亲呢，晚年年纪大了啊，中年以后了，还没有生子，所以很着急，所以就求观音菩萨而得子。一心恭念观世音菩萨，求观世音菩萨而感得了生了一个孩子啊。那虚云老和尚生下来以后啊，他就吃素，生下来就吃素，而且具大善根。17岁的时候啊，因为他的叔叔啊也没有后代，所以啊他同时娶两个太太啊，一个田师一个谭师，娶两个太太，一个是传他叔叔的啊，是他伯伯或是他叔叔的啊，那一个是传他父亲的这个，所以一结婚娶两个， 一般人的乐坏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可是他觉得非常的苦恼，所以他就结婚那一天就跟他两个太太讲，做修清净换恨，对不对？做他的修行的同修，真正的同修啊，这个好，我们讲的在他闺房中成为清净的伴侣，那是真正我们叫同修啊，同修道友啊，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夫妻常常不是修清净换恨啊，就说我的同修，我的同修，这个名词有点怪啊，啊，或者有的就称为这是我师兄啊，啊，这师姐啊，所以有一次，这个，那个什么。沈家珍老居士啊，他在实践堂讲课的时候啊，他在演讲的时候，他第一句话跟大家问好，诸位同修，大家都哄堂大笑，诸位同修是对的啊，没有错啊，诸位同修啊，可是大家一想想，那诸位太太、诸位先生、老婆这个样子，所以这个这同修啊，我们用错了。有了夫妻称为师兄啊，什么这个都有点怪怪的。太太就是太太，对不对？啊，夫妻就是夫妻啊，不需要换这些名词的。那这个信楼上，他是真正跟他两位夫人是作为亲近的伴侣啊，做敬礼。他19岁出家了，啊，离开这两位夫人去出家了。是20岁受具足戒。那受戒以后非常的精进修行，真的是含辛茹苦啊。在新老和尚修行的过程中，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、比较知道的，他朝五台，从普陀山的这个法华庵起香，经历3年才到了五台山的显通寺，三步一跪这样子。3年，用了3年的时间，赶着文殊菩萨来帮助他啊！这个在《虚云老和尚莲谱》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啊。那后来呢？他56岁那一年啊，到了那个扬州高明寺打七，要过桥啊，要过湖啊，身上没有钱啊，那个摆渡的那没有钱，就不帮他忙，所以他。虚云老和尚就沿着江一直走，最后呢不小心掉到河里头啊，差一点淹死啊，被那个渔夫把他救起来啊。那因为天气很冷了，所以生了病他还是赶到高明寺去，扬州高明寺去啊。那扬州高明寺都封给他执事啊，老和尚虽然他病了，但是他也不讲，他一样领执事，所以身子很虚，他一样在那里精进，真的是为法亡躯。所以在56岁那一年他开悟，所以他在倒热水的时候啊，那个水热水烫到他的手，杯子掉到地上，啪啷杯子破了，他大彻大悟，开悟了，大悟了啊！大悟以后，他就做了一首偈子，他就说：“杯子破落地啊，声响。”这个名利利好清楚啊，这个声音破了，这个声音名利利啊，虚空混碎也啊，狂心当下喜。所以他这个56岁那一年开悟了，开悟以后啊，他就住在终南山闭关用功保任。所以你看他前面这一段是可以说是修学这个禅农啊，前面这一段开悟了以后，他在那个终南山这个地方啊用功精进啊，然后到64岁结束他自度的功夫啊，然后而做渡人事业啊。那虚云老和尚他64岁以后啊，他广度众生呢，所以他10年新迎妻的古刹啊，然后他晚上做梦，有时候他晚上做梦，梦到六祖大师啊来召回他回南华寺，所以啊，他95岁那一年呢，他重建南华寺古刹，95岁。 啊。然后在112岁的时候碰到云门事变，被那个红卫兵把他打的肋骨都断了，吐血啊，七孔都出血了，人家都以为他死了，结果死了七天又活过来了。那七天呢，他跑到了弥勒菩萨那里去听经啊，到弥勒菩萨那里听经。弥勒菩萨就是赶快回去，赶快回去。他说我才坐一下而已，你就叫我赶快回去。他说弥勒菩萨说不行啊，有时差，有时差，所以他这么赶回来就七天了。你看坐下去还没有坐几秒钟就要赶快回来了，为什么呢？他那里一天了，我们这里四百年了，你想想看。所以他坐了赶快跑啊，跑了七天了，所以又醒过来了。他那年是112岁，所以我们叫云门事变了啊。那接着他就以这个元音哈、元音法师还有赵朴初等人呢、为扶持我们中国的佛教啊，成立中国佛教协会，还留给我们中国佛教留了一本一把根。你看那时候啊，大陆撤退的时候，人家都劝虚云和尚说：“哎呀，危险了，赶快跑啊！”虚云和尚说：“不行，我再一跑的话，大陆佛教就完了。”所以他情可留在那里，被他打了半死啊。这是业啊，替众生消业，不是他有业啊。我们众生的共业，大陆的共业，他这一个人承担了，被打了啊，才能打死掉。112岁还被他打了，肋骨断了。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，112岁呢，我们要说跌倒就不得了了，他就被打呢，啊，然后他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，然后复兴佛法。虽然那个时候啊，在那个中共无神论的这个制度底下，虽然不能广播，但是留下了一个根呢，一个种啊。那后来他又发愿重建云基山的真如寺。历时3年完成，那个时候是1995年，啊，那虚云老和尚是120岁，他就在云基山寺籍，寺县原籍，活了120岁。那虚云老和尚呢，他在67岁以后度众生了。他平时，你看虚云老和尚的相片，你注意看，他哪念珠都是这样，他平时见人也这样，把酒拢无经过细分。不像我们生这么大，没有啊，对不对？他都这样，他跟他讲话也这样，他绝对不会睁得很大的。啊，听说有一次不晓得什么事情很急，他才这样，这样，然后就马上又恢复四分眼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他即使用齐修什么他，什么菩提，啊，内安住在静力如如不动，外起变化种种作用教化众生，所以他。啊，内舍心，外起作用，用这样在修，啊，自己变化。所以你看到虚云老和尚的相片都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都是这样，通通都是这个样子，啊，不是这么蹦蹦跳跳、活活泼泼，没有，都是很安静的，啊。而且呢，虚云老和尚留了头发，又留了胡须，所以有出家人就写信，啊，一则赞叹他，其实。是在指责他。他说：“大师啊，你的修行是大家公认，没有话说。但是佛智叫我们剔除虚华，这佛智说得这么清楚啊，可是你却留了长发，又留了胡须。哎呀，这有点作秀吧，对不对？有点太违跟佛智不一样吧？哦，啊，所以说一则赞叹嘛。”啊，其实是在等于是在指责他。虚云老和尚也很谦虚，给他回一封信，说是啊，因为啊，哇，他一心都很用功精进了，我没有时间了，所以我每年在腊月那一天，对不对？啊，过年那一天，我把头发理光光了，把胡须刮干净了，我就这么一次而已，啊，那我一每年也就在那个时候全身做一次洗澡。你看，我们一想，哇，这么臭的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不会。所以真正修行人，他身上都有檀香的味道啊。所以你看，戒定真香。你们如果大家有静坐，你就知道，有静坐。静坐如果是你心呢，啊， 贪嗔痴，心很乱，很烦乱，然后你又吃荤，啊，不是吃素，吃荤，你坐在那里静坐，等你心一静下来，你会闻到，那四周怎么弄塞鼻？人，你看那个猪的味道，猪的身上就有鼻塞鼻，对不对？狗的味道就狗粪的味道，狗的身上就有那个味道。但是你那坐的很奇怪，哪个人是不是拉肚子？怎么搞的？都有那个人的粪的味道就出来了，那就是你身上的味道哦。我们人很臭哦，是不是年轻不知道，年纪大的时候特别明显哦。好，就跑出来，臭味就跑出来。那如果你心修行一个阵子了，你也世俗，心也清净下来，你一坐你会觉得，怎么有檀香的味道？怎么有檀香？那个檀香的味道不是从外面来的，就是你自己体香出来的。所以你那个身上的香不仅仅是体檀香味道，什么香都有，就看了你修行的功夫。为什么菩萨身上都有香气？他并没有洒化国香水，他没有洒香水来找你，他身上都是体香，都是戒定真香。所以菩萨的体香那不止檀香，异香，我们讲异香满室。为什么有异香满室？菩萨来接引呢，所以你精进用功，等你心定的时候，也许你在看书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奇怪的异香，那个异香都不会很浓，都不会很浓，很清淡，很清淡，很奇怪的香。但是你要注意到，没有了，很注意想就闻没有了，它是很淡很淡的，很清淡，很不可思议的，很清淡，那都是身上跑出来的啊。所以你有没有用功？你如果有静坐，你自己就可以给自己打分数。当你觉得很臭很臭，你就知道那不是外面，也不是人家放屁，是你自己身上跑出来的，要记得啊。所以那个新老和尚他就说，我一年全身梳洗一次，所以我才有福祉啊，那请你不要见怪啊。所以你看，我就用新老和尚这个做一个公案啊。你看他前面修禅老，后面他教化众生的时候，他心所在定，所以真的是内则安住静力如如不动，外则起出变化神通作用啊。所以新老和尚前来念佛啊，他用这样来修行，所以我是用这样来做个公案啊，用这个公案来做个说明啊。好，我们这个先修禅那，其修什么他三摩菩提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我们接下来来介绍这第23个，不是，这第6个，也就是全部的第23个啊，以禅挪为首的复修的第6个。这个39页经文第2行倒数第3个字，若诸菩萨以极灭力诸于自尽而起变化，此菩萨者名其修禅挪，什么他后修三摩菩提啊。那假如诸菩萨以极灭力啊，这极灭力就是禅挪啊，悟尽缘觉，以我们尽缘觉的用大，禅挪本质清净，原无烦恼，即恒沙妙德啊，不以万法为理，具足戒定慧，三无漏邪。所以以极灭力自信本质极灭，所以他不取幻化，也不取尽行啊，用这样来知以自尽。知是什么呢？来增长，来成就，用这样的方法知来增长，来成就自尽。自尽什么？生的禅定，一心清净，无诸妄想啊，来成就自尽啊。然后一心清净，无诸妄想，然后从这个自尽的心中来起变化啊。所以你看，他前面是以禅定的，以这个禅挪自信正念真如心的极灭力来知以自尽，用来增长，来成就我们的一心，一心清净，离诸妄念啊，来知以自尽。他是用这样方法，所以这个是其修禅那根什么他的，而起变化，从这样的心中来起教化众生啊，入世间教化众生。所以他能够动静一如，没有障碍，而起变化。此菩萨者名 齐修禅罗什么他，他齐修禅罗跟什么他，因为他是用我们正念真如心本具的极灭力来增长，来成就我们一心清净自净，换句话来说，来成就一心不乱，一心清净不乱啊的。所以这是齐修禅罗什么他，然后从一心清净中来起教化众生啊的这个作用啊，入知世间教化众生的作用啊。所以这是名齐修禅罗什么他，后修三摩菩提。那这个公案我这样看了看了找了找了，对不对？我看了现代那个维吉老和尚有点相似，这样，哎，我现在讲啊，也是我自己的观察，你们可以问他，见了他的时候，你可以问他。维吉老和尚，我也很熟，他也认得我。你哈、啊，你说剪辑师啊，还有一次他在上这个课，他说他感觉他观察老和尚好像是用这种方法来修的，齐修禅罗什么他，而后修三摩菩提。所以你看他最先在那个灵泉寺，对不对？阳明山上的灵泉寺，他真的是闭关住茅棚，在那用功精进啊，然后用这样禅诺的功夫来知于自净，来知于禅定啊。后来呢，你看他现在新建中台山禅寺，广度出家人，他那全省有108个什么金色什么金色，有一共108个，都是什么什么什么普愿金色什么金色，对不对？世界也有，美国也有，广度众生。但是我发现维吉老和尚啊，他度众生一阵子，他要去闭关了，他要闭了闭一年半年，对不对？他一年半年他不出来，你看他就是用极尽力，用这个极尽力知以自尽。所以啊，跟这个齐修禅那双摩他是很接近啊。他闭关，然后出关以后又开始教化众生，主持事务，打禅期，一期一期的禅期啊。听说最近又有开禅期班，是吧？那个中台禅寺。所以我看了一下维摩这个维吉老和尚啊，有一点类似这种修行的方法，齐修禅罗什么他，而后修三摩菩提，来教化众生。啊，好，那我们最后啊，这以禅罗为首的第七个复修啊，经文在39页第四行中段啊，这也是全部25轮的第24轮。若诸菩萨以极灭力知于变化，而起自净清明净慧，此菩萨者名齐修禅罗三摩菩提，后修什么他啊。叫若诸菩萨悟净廉洁啊，以自性本质寂然不动的极灭力啊，体质如如嘛，本质如如，体质如如的极灭力，以中起变化，起诸变化啊，知于变化，知于变化是什么呢？就是增长来成就变化。我们现在是一变化，心就被境界转了，但是它是以极灭力来增长入知世间和光同尘教化众生的变化啊。所以以中发起变化，然后教化众生和光同尘，而起自净清净明慧，但是在变化中教化众生呢，和光通尘教化众生中，外不取向，内不动心，而起自净。外不取向，内不动心，不染万法，清净自无疑啊。所以而起自净啊，这个起是升起，发起升起啊，自己变化。然后在这个中间呢，是外不取向，是内不动心，不染万法，一心清净啊。所以清明净慧啊，这清明净慧啊， 这个敬畏这两个字啊，跟那个敬字是一样，敬环境的敬，智慧的智啊。那敬字什么是智呢？能观的心是智啊。那所观的实相离体是敬，所以敬慧也就是敬智，他能够观实相离体，所以呢他齐修禅罗三摩菩提，后修奢摩他啊，他是什么呢？他以极灭力之仪变化教化众生啊，然后呢而起自净啊，在这个仪中呢，在这个中间呢，外不取相，内不动心，观一切境界清明实相啊，观这一切境界清明实相，无相无不相，所以清明净慧啊，这些境界啊，啊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啊，来观诸法的实相啊。说此菩萨者名齐修禅罗三摩菩提啊，这是三摩菩提啊，禅罗跟三摩菩提是齐修的，而后修奢摩他啊，后修奢摩他啊，就是以这个自身的禅定而离一切的这个妄念啊，一心清净。好，这个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今天呢把这个以禅那为首的复修这七种我们就介绍到这里，下个星期我们再来介绍最后这第25轮啊，也就是齐修这个奢摩他三摩波地禅那这三轮的齐修啊，圆修了，这圆修这三种的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圆教一心三观啊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常说的圆悟圆修啊啊，我们下个星期再来解释这个。哦，对了，我想到我在上个星期我曾经为大家说明到啊，我早期静坐的时候，所以大家晓得修学静坐这个坐禅啊，我有一段的时间坐禅，我是有一段的有是有一点经验的，但是我不敢教人啊，人家说你为什么不教大家坐禅啊，我不敢教，因为我没有人教，所以我当初坐禅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坐禅是为什么，所以不懂教理修学坐禅很危险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我们修学坐禅啊，就是修一心修定啊，自心一处啊，所以叫三昧嘛，定修禅定嘛，就是这样而已，所以能够舍心不乱，这是你坐禅的目的。那我以前我不知道我坐禅呢，哎，身上一动，所以我上上星期我跟大家讲，我身上一动啊，我就顺着它动，那越动越厉害啊，动到最后我跟大家讲了，我也会起来打拳，但是这一段长的时间哦啊，那而且我也会做很激烈运动，像我以前这样转转这身上转脊椎骨，这个都是在坐禅中教会的，这样很软，这样把这个脊椎骨就转得很软。那我也问学密宗的人，像徐金亭啊，徐教授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这是我们的什么功夫啊？”哎，我们也不知道啊，那是不知道才会有这个现象哦啊。但是这不见得是好哦，因为什么呢？一心很乱呢，对不对？不是一心不乱呢，修学就修一心了。你看你在那里动啊，在那里摇啊，你怎么能够修清净心嘛？啊，那我这样经过一段的时间，然后，哎，我不是跟大家讲吗？我不知道莫名其妙会自己打自己，那是真的，而且打的是各种角度哦。 然后把自己打一打以后，哎，我上上星期有跟大家讲，我觉得紧张，哎，我不要把自己给打死了怎么办？我把它试试看，哎，还可以听我的控制，我就继续让他打，打了打，真的打得很舒服。那过一阵子以后，我才安静下来，我身子真的变了。否则的话，我以前呢、啊，真的身体非常差。你看我不到三十岁，我开一次大手术啊，从这里切到这里，肋骨哪一根？你看那个手术有多大？胸腔手术，那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啊，在家人全部反对之下，啊，为了赚钱，我就来台北，白天上班，晚上看书拼高考，身子就这样拼了。然后我就那一年考上高等考试，考上建筑师，你看那有多累啊，没有调养的，就这样拼，啊，为了赚一点钱，好辛苦啊，啊，真的，所以身体很差很差。但是因为我常常说我修学佛法是在我事业最成功的时候学的，啊，所以我常说啊，这都是经验了，啊。我以前赚钱是很辛苦啊，因为家里穷嘛，小时候穷嘛，啊，我父亲是个当公务人员，养六个小孩，你看他多累，啊，那让我读私立大学，因为我家里只有我最大老大男的，都是其他都是妹妹，大概我妈妈想再聘一个男的，这都聘不出来的，聘了五个妹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五个妹妹，所以对不对？哈，是吧？所以你想想看，所以家人为了让我读大学呀，所以借呀，这里借呀，所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家里还是一样负债啊，所以赶紧的台北聘了，赚钱了。你想想看，那个钱这么辛苦赚的，然后跟净空法师来合作建这个讲堂，你真的，我都说得很惭愧，我半年都睡不着觉，啊，想到这笔钱心痛，想睡不着。所以你没有经过真正的那种割舍，啊，你不知道那种经验是怎么一回事啊！你知道，我半年都睡不着，你知道，都困不起，我半夜没有精神，哎呀。是啊，我钱泡汤了，可是又不能后悔，这跟菩萨签契约，不好意思，你知道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大概就是这样的原因，所以啊，菩萨帮助我把我身体恢复起来，所以我才说啊，我经过这一段时间呢，啊，我说我几乎是脱胎换骨，我这是讲真的，就是我体质整个变了，我简直像瘦得不得了啊，啊，整个体质变了。一到冬天很容易就感冒，怕冷怕得不得了，整个体质变。那从这样以后，我静坐才定下来，才安静下来，说可以了，基础给你打好了，这样。但是呢，这不是好现象，因为我以前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做才对啊。看到人家这样，还很高兴的，觉得哎呀，快要成佛了，对不对？我说怎么会乱摆乱摇，对不对？我还到处去问呢，还问到那个外道的。啊，问那个学玄宗，他说：“嘿，根据你这样看呢，可能是在混机哦。”我说：“什么混机？混脸力做当机？我说这还得了，对不对？我学佛怎么学到这个混脸的做机头？我糟糕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但是我度过这样危险期，真的，所以这是很危险的啊！因为我这是很危险的，所以这个是。”我劝大家绝对要记得，我因为本来我不敢讲，一讲出来又讲，哎，糟糕，错了。如果大家也一样想去找这个，那不是让大家都受害嘛？所以我在这里做一个重新的补充。那是我因为我不知道啊，我不了解嘛，所以以为很不错啊。了解了才知道，哎呦，我完全做错了。还好呢，是菩萨保佑，或者说现在可能真的住在嵩山，不晓得什么那个院那里的，真的很危险。所以大家要知道静坐。如果你真的身上会动，你一定要稍微守一下，因为你身上在动，你绝对不能一心，绝对心是乱的，你不可能定下来嘛，一定是身心定了。为什么要两腿盘？就是叫你不动嘛。等你真正到了某一个缘的时候，他身上的气发起来，他会把你停起来，那就不会动了。那不会动，心才能够安住下来，那是你心才能够静下来啊。或者你身在那里动来动去，那根本不行的。所以大家要晓得，坐禅。静坐就是修自心一处， 修一心，这样而已，修定就这样而已。所以依戒生定，依定开智慧。我补充上上星期所讲的，希望大家不要错解。好，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。